全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将访问德黑兰，伊核协议能否迎来转机？
疫情肆虐，全球经济萧条，包容性的多边主义能否成为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关键？
非洲新冠肺炎累计死亡病例超10万例，意大利多地提升疫情防控等级。
环球深观察今天为您带来，美国等西方国家疯抢新冠疫苗，全球疫苗分配严重两极化。
大阪直美夺得2021年澳网女单冠军，男单今天上演巅峰对决，小德将冲击个人澳网第9冠。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石宁海。
我是小小，今天是2021年2月21号星期日，首先来快速了解一组重要新闻。
2月20号，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在多哈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杨洁篪转达习近平主席对塔米姆埃米尔的亲切问候。杨洁篪表示，在两国元首亲自关心和引领下，中卡关系快速深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加强，务实合作充满活力。中方支持卡方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卡方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所做努力，愿同卡方一道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共建一带一路、抗疫等领域合作，不断丰富中卡战略伙伴关系内涵。
世界卫生组织20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欧洲中部时间20号14:51，北京时间21:51，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381,841例，达到1,038,4747例，死亡病例增加10,715例，达到2,446,008例。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数据，截至美国东部时间20号的16:24，北京时间的21号5:24，过去的24小时，美国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01,724例，累计确诊2,806,047例，新增死亡病例2,216例，累计死亡49,7345例。
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警方20号说，喀布尔当天发生3起炸弹袭击事件，造成包括2名警察在内的5人死亡，另有2人受伤。喀布尔市警察局发言人费尔道斯·法拉马兹对媒体说，当天共有3辆汽车遭遇磁性炸弹袭击，在第6警区和第4警区先后各有1辆轿车遭袭，此外还有1辆警车在第3警区遭袭，目前尚无任何组织或个人声称制造了这3起袭击事件。
也门联合政府国防部20号发布公告说，政府军当天在该国北部的马里卜省发动炮击，消灭了40名胡塞武装人员。公告说，政府军发射的炮弹击中了胡塞武装车辆，消灭了在场所所有胡塞武装人员。来自胡塞武装的消息则称，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部队当天对该武装在马里卜省的军事人员发动空袭，但是没有透露具体的伤亡人数。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将访问德黑兰，伊核协议能否迎来转机？
追赶新闻的脚步，传播世界的声音，我们在北京为您直播世界。
最近一段时间，伊朗核协议问题再次引发各方关注。美国拜登政府表示愿意与伊朗进行谈判，但是在谈判开始之前不会采取任何额外措施。伊朗则重申，在美国解除制裁前，伊朗不会重新遵守核协议内的承诺。与此同时，伊朗将从本月23号起停止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 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0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他将于21号正式同伊朗方面官员进行会晤，协商该机构继续对伊朗的核设施进行监督的问题。有关详情，我们来连线总台驻伊朗记者雷香平。你好，香平，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伊朗对于重返核协议都有哪些最新表态。
好的，当前伊朗与美国在谁最先采取措施返回核协议内承诺上依然互不相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8号表示，如果伊朗重新严格履行伊核协议，那么美国将同样采取行动，做好与伊朗磋商的准备。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同一天表示，美国无意因为愿意加入就伊朗核项目展开的谈判就解除针对伊朗的制裁。在进行外交对话之前，美国不会在伊朗问题上采取额外措施。针对美国方面的表态，伊朗第一副总统贾汉吉里当地时间20号表示，伊朗在核协议上的立场是，只有在确认美国已经解除对伊朗制裁措施的条件下，伊朗才会采取措施扭转减少履行核协议内承诺的做法。这也是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立场。伊朗政府发言人拉比伊20号表示，外交上的争吵是各方重返核协议内承诺的前奏，这种承诺包括在不久的将来解除对伊朗的所有制裁。伊朗有信心地预测，外交努力最终将产生积极的结果。目前美国政府虽然表示愿意重返核协议和愿意与伊朗谈判，但并没有采取能够说服伊朗停止进一步违背核协议内承诺的措施。继伊朗先后提炼出丰度为 20% 的浓缩油和生产出油金属之后，伊朗将从本月23号起开始执行反制裁战略法案，停止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这意味着国际原子能机构将无法对伊朗的核设施进行突击检查。主持人。
当前拯救伊核协议进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那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将要和伊朗协商，找到一个可以让国际原子能机构继续在伊朗的核设施执行必要监督的方法。那么格罗西此次访问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地方呢？
从本月23号起，伊朗将停止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暂停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突击检查。根据此前的媒体报道，格罗西计划在20号起对伊朗进行工作访问。不过，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都没有披露此次访问的具体细节。当地时间20号晚间，格罗西抵达德黑兰，并将在21号正式开始他在伊朗的工作访问。格罗西此前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此访他将会见伊朗的高级官员，以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并且与伊朗的法律不违背的解决方案，期待能够达成符合所有人利益的成功。伊朗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加里巴巴迪日前表示，格罗西计划在20号到访德黑兰，访问的主要目的是与伊朗国家原子能组织就如何根据新的安排继续合作进行技术讨论。主持人。
好的，感谢雷香平。
格罗西的这次访问能否达成重要成果，伊核协议又能否迎来转机，相关的话题我们连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田文林。田教授，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于20号到访德黑兰，您觉得格罗西此次访问伊朗的目的是什么？
我个人认为呢，格罗西呢访问伊朗主要目的呢就是探讨双方呢如何继续合作，希望伊朗呢继续为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核查活动呢提供便利，防止呢伊朗的核计划脱离国际社会的监督。这个事情的背景呢，就是此前呢伊朗宣布将从2月23号开始停止执行呢伊核协议中的有关这个自愿实施的一些透明举措，包括呢核不扩散条约的附加议定书。而根据那个之前的伊核协议呢，因为伊朗呢是要同意呢遵守这个附加议定书呢，就是说当国际原子能机构呢发出通知要求核查的时候，伊朗要为他提供便利。那么如果现在伊朗要退出这个附加议定书呢，那么以后呢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活动呢就会遭遇困难。所以这个事情呢让这个格罗西呢是非常着急的。所以说当初呢伊朗刚刚发出这样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当时格罗西呢就表示呢伊朗呢在 这个浓缩铀方面呢，应该维持这个透明，并表示呢愿意亲自呢走访德黑兰解决这个相关问题。那么这次访问呢，我觉得呢，实际是属于呢美伊核博弈中的这么一个局部战场啊。我觉得对这个事情呢，不要看得太重，因为国际原子能机构不是决定伊核问题走向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啊，因为只有美伊博弈呢，才是伊核博弈中的一个主要矛盾。所以说从这个事情，我感觉呢，这个问题呢，还要看美伊博弈的最终结果。
近期美国和伊朗就重返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展开了一些互动，那么在这些外交行动和表态的后面，反映了美伊双方怎样的一个心理？您又怎么看待伊核协议的前景呢？
现在美国和伊朗呢，为了重返这个伊核协议呢，都在进行试探和这个接触性的这个接触，那么它反映出呢，双方呢都希望继续维护伊核协议，实现双赢。但是呢，由于双方呢缺乏战略互信，内部呢又有掣肘，所以双方的接近呢都非常的小心翼翼，都希望呢对方呢先出牌，先行让步。尤其呢，我们要说的是呢，因为现在伊朗鲁哈尼政府的这个任期将近，所以说呢，伊朗方面呢对达成伊核协议呢，他的心态呢是更为迫切。但现在呢，球呢已经踢到了美国半场，是要等待拜登政府呢发球。所以伊朗呢感觉时间呢非常紧迫，所以说就险中求胜啊，就是通过宣布呢将可能退出这个核不扩散附加议定书的这种做法，出这种险招，逼迫美国呢尽快做出让步啊。我们经常说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现在伊核协议的谈判呢看上去呢在走向一个死胡同，实际上说呢这个阶段是最有可能出现转机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说双方呢都希望呢达成协议，不希望呢重新回到相互对抗、伊核问题呢失控的这个境地。所以说呢，现在的双方呢实际都是在想办法啊。包括我们说呢，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总干事访问伊朗，其实呢，包括伊朗采取的这个声称呢要退出附加议定书的这个做法，都是双方呢在为了达成核协议呢采取的相关举措。我们说呢，尤其对鲁哈尼政府来说呢，他这个政府最大的一个外交遗产呢就是伊核协议。那么特朗普政府呢上台以后呢毁掉了这个他的外交遗产，而拜登政府上台呢又为他挽回这个外交遗产呢提供了一个最后窗口期啊。所以呢，尤其伊朗方面呢他是不可能轻易放弃的。我们知道伊朗其实呢是一个谈判高手，非常善于呢走这个边缘政策，就通过制造危机呢来呢寻求突破僵局。所以从这意义上说呢，我觉得对这个伊核协议的未来前景呢，我是谨慎乐观。
好，感谢田文林教授的分析。
直播世界，与世界同步，及时的新闻速递。
英国全国开始大规模
疫情最为严重的
负责贝鲁特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班纳法官
深入的专业分析。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相关规定的一种。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当地时间20号，美国白宫发布声明，总统拜登已于19号宣布德克萨斯州存在重大灾难，并命令美国联邦政府提供援助，以支持州政府及地方政府从2月11号冬季风暴以来的恢复工作。白宫方面表示，援助措施包括提供搭建临时房屋以及房屋维修款项，弥补未投保建筑损失的低成本贷款，以及其他帮助个人和企业主从灾难中恢复的计划。
一周以来，美国德克萨斯州遭遇严重的暴风雪天气，局部地区最低的温度降到了-26摄氏度，创下了百年新低。在这场罕见的暴风雪天气里，在严寒中无助的德州居民却雪上加霜地遭遇了断电停水。虽然目前情况有所缓解，但是当地的专家指出，这次断电事件显示出德克萨斯州电网系统有明显的不足。我们来听总台驻美国记者许涛、徐德志、编辑雪瑶的报道。
当地居民史蒂芬妮·卢比奥是三个孩子的母亲。3周前，史蒂芬妮的丈夫刚刚因为新冠肺炎去世， 无依无靠的一家人在暴风雪期间又遭遇停电供暖，只能捡来木柴燃烧取暖，但木柴燃烧时的火星又将他们唯一的家引燃，斯蒂芬妮一家只能依靠社区帮助来寻找栖息之地。
经历着火简直太可怕了，当看到孩子们平安无事的时候，悬着的心才放下来。当时天气非常寒冷，看着我的孩子们光着脚站在室外，手中拿着抢救出来的他们和自己父亲的照片时，我简直太心痛了。
在经历了一周的严寒和冬季风暴之后，虽然部分地区供电系统开始逐步恢复，但德克萨斯州又将面临一场新的危机。因为低温，不堪重负的供水系统受到冰冻，管道破裂和供水泄漏的情况让当地民众的生活难以为继。但当地居民却无奈地表示，困境中唯一能做的事儿只有等待。
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艰难的考验，我不愿意比较谁更惨，但真的都很惨。最惨的是没有人可以帮助你，供电公司不能给你答案何时能够恢复供电，你长期以来信赖的政府也无法给出答案何时能够恢复供电供水。我们在深夜里只能坐在黑暗寒冷的房间里等待，面对孩子的哭声以及无助的妻子，只能继续等待。
这场暴风雪还导致了超市里的生活必需品全面脱销，而不少当地居民为了取暖只能焚烧家具，为了喝水只能取雪饮用。
这就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没有水只能到雪地里来取雪，然后让它变成水。
美国德克萨斯州环境质量委员会执行主任托比贝克日前表示，目前大约几乎占该州一半的人口反映了供水紧缺的情况，全州共700多个供水系统受到影响，仅在奥斯汀市就因管道爆裂而损失了3.25亿加仑的用水。虽然预计下周气温将稍有上升，不过本周末期间该州将面临另一轮低温天气，而所有的抢修工作将在天气转暖后才可以全面展开。事实上，在2011年德克萨斯州就曾经历过一场类似的冬季风暴，导致大量断电。不少专家认为，在面对此次暴风雪时，德州政府未能吸取教训，向电网注入更多投资。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科学家凯利金表示，当初联邦机构曾发布报告提出改进建议，但现在看来，该报告并未得到采纳。
The lessons were learned and...
我们学到的教训并没有体现在政策上，我想我们知道应该怎么做。报道说，联邦能源管理委员会发布了报告，表示应该采取多种措施对发电厂进行全天候保护，但最终看来这些措施没有实施，发电厂没有得到很好的维护。
德克萨斯州电网比较独特的是，它独立于美国的其他电网，由德克萨斯州电力可靠委员会负责。专家坦承，在发生极端天气时，这种体系的缺点也体现了出来。
缺点是德州电网规模相对较小，我们有全美10%的用电量，而不像夏威夷那样用电量真的很小。但是一旦德州电力可靠委员会出现问题，德州从其他电网获得能源的能力有限，我们正在经历的明显就是这个问题。
德克萨斯州拥有全世界最大的风力发电系统之一，而极端天气造成的电网问题让部分政治人物提出是否不应该使用风力发电而改用化石能源。凯利金表示，这样的讨论目前是毫无意义的。
我认为一些言论是政治驱动的，我认为我们不需要这些讨论，因为电网是一个系统，包含了所有这些技术，每种方式都有自身的优缺点，我们需要的是明白如何让电网在所有技术的支持下运行起来。
With all technologies.
您现在收听的是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快速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关注的焦点话题。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于20号到访德黑兰。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田文林认为，国际原子能机构不是决定伊核问题走向的决定性因素，美国与伊朗外交博弈的结果才是决定伊核问题能否重启的关键。
我们经常说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现在伊核协议的谈判呢，看上去呢在走向一个死胡同，实际上说呢，这个阶段是最有可能出现转机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说双方呢都希望呢达成协议，不希望呢重新回到相互对抗、伊核问题呢失控的这个境地。所以从这意义上说呢，我觉得对这个伊核协议的未来前景呢，我是谨慎乐观。
其他方面，印度金融中心孟买市政府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号，孟买1300多栋居民楼因新冠肺炎疫情被封闭，超过7万人被要求居家隔离。近日来，孟买单日新增确诊病例与此前相比增加了1倍。当地官员警告说，如果居民不严格遵守防疫规定，不排除再次实施封锁措施的可能。
北京时间的20号晚上到21号凌晨，欧洲多国联赛接连爆出冷门。西甲领头羊马德里竞技主场0-2不敌莱万特，遭遇本赛季联赛的第二场失利。德甲领头羊拜仁慕尼黑客场1-2不敌法兰克福，遭遇联赛两轮不胜。而英超豪门利物浦主场0-2不敌埃弗顿，遭遇联赛的4连败。
2021年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20号结束了女单决赛较量，年仅23岁的日本选手大阪直美直落2盘击败美国选手布雷迪，职业生涯第二次获得澳网女单冠军，这也是她的第4个大满贯赛事冠军。
疫情下，土耳其的酒店业遭受重创，但是萨卡里亚省的一家主题酒店却爆满。原来这家旅店是由一栋栋帐篷小屋组成，主打露营的概念。那么帐篷小屋旅店是如何在疫情下成功的吸引顾客的眼球呢？我们来听总台驻土耳其记者陈慧慧的报道。
帐篷小屋坐落在一片小树林里面，但是因为这里刚刚下过雪，所以它的景致跟我想象中有点不太一样。但是正是这样的一片雪景，让我们有机会领略到只有冬天才有的一个特殊的景致。这里总共设计了有5个帐篷小屋，相互之间有一定的距离。奥克塔伊是帐篷小屋旅店的负责人。
我们的灵感来自泰国，之前在泰国的时候看到过，当时我就在想，为什么不能在土耳其也建一个？现在疫情下，人们对露营的需求激增，确实这种帐篷小屋在土耳其是新鲜事物。
出于防疫的需求，每一个帐篷小屋只能够同时接待2位顾客。虽然这个房间不是很大，但是基本设施都有，比如说冬天非常重要的取暖的设施。虽然外面是冰天雪地，但是在这个帐篷小屋里面，我的感受是温暖如春。而且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基本的设施都有。而这个帐篷小屋最大的一个卖点就是这一面透明的墙。坐在这个地方，感觉自己和窗外的风景、大自然是无限的接近。住在这里的游客告诉我，
我们在这里感受到了很多不同，这里人迹罕至，非常安静，与大自然零距离接触，服务也很细致。总之对我们来说，难以用语言来形容这里的美。
疫情下，这种相对独立又采取了必要防疫措施的露营式帐篷小屋，如今在土耳其非常受欢迎。一位来自伊斯坦布尔的女士，为了庆祝丈夫的生日，花了2个多月的时间才终于订到一间。
我们是很爱热闹的家庭，因此以前一般都会和朋友们一起庆祝，但是疫情下我们必须要减少聚集，可是又不想因此错过一些特殊的日子，所以现在我们选择来这里，通过这样的方式实现我们的愿望。
根据土耳其文化和旅游部的数据，自2020年3月疫情在土耳其爆发以来，土耳其的旅游收入同比锐减了2/3，其中餐厅和酒店倒闭数量在去年的第2季度达到顶峰，疫情还在持续，越来越多的商家开始另辟蹊径，希望能在行业寒冬中找到新的商机。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稍后7点钟的节目中，您还将收听到：
疫情肆虐，全球经济萧条，包容性的多边主义能否成为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关键？
非洲新冠肺炎累计死亡病例超过10万例，意大利多地提升疫情防控等级。
环球深观察今天为您带来：美国等西方国家疯抢全球疫苗，全球疫苗分配严重两极化。
稍后继续。
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石宁海。
我是小小，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将访问德黑兰，伊核协议能否迎来转机？
德州民众暴风雪中遭遇断电停水，美国专家认为当地供电体系隐患难消。
稍后各位还将收听到，非洲新冠肺炎累计死亡病例超10万例，意大利多地提升疫情防控等级。
接下来首先进入今天的焦点话题，疫情肆虐，全球经济萧条，包容性的多边主义能否成为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关键？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近日在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线上特别会议时表示，人类面临的全球性挑战日趋严峻复杂，但是应对措施零碎且不充分。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世界存在的深刻裂痕与脆弱性，这些脆弱性远超流行病和公共卫生的范畴，波及气候变化、社会结构、性别平等、可持续发展目标、网络空间等更多的领域。
古特雷斯表示，2021年必定是重回正轨的一年，该是重新定义21世纪全球治理的时候了。他认为应该确保以新的方式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建立公平的全球化，解决共同的挑战。
Our global tests and challenges are...
各国应加强多边主义，使世界拥有一个将全球和区域组织、经济和政治实体联系起来的网络化多边主义，一个由企业、城市、高校参与，并囊括维护性别平等、种族正义和应对气候变化相关行动的包容性多边主义，以及一个尊重子孙后代权益的多边主义。
古特雷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强调多边主义？到底什么才是具有包容性的多边主义？相关的话题我们连线外交学院副院长高飞。高院长，在您看来，古特雷斯提出的构建更强、更具包容性的多边主义是一种什么样的多边主义？他为什么在此时强调多边主义呢？
我想呢，古特雷斯在讲话当中也提到了新冠疫情。这个新冠疫情啊，这次非常清楚，就是只要有一个国家在这个世界上还没有结束，疫情还没有结束，那么其他的国家不管怎么样的努力，都意味着疫情在全世界的大流行没有结束。那么疫情呢，本身就表明这个人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共同体。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为了解决这个新冠疫情带来的这种挑战，它是极具代表性。那么除了这个新冠疫情之后，以后可能还会面临这样或者那样的全球性挑战，而这些全球挑战的话，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多强大，靠自己的力量都不能够解决，一定必须全世界的国家共同合作来解决。所以呢，联合国秘书长在自己的讲话当中强调多边主义，我想呢很清楚，这个多边主义就是让世界团结起来，共同应对现在世界上面临的共同的全球性挑战。而在这个如何能把大家团结起来，我想有包容的不同的国家、不同的阶层，这个抛开各种意识形态上面的偏见，共同来协作，我想对于多边主义最终取得成功，真正在疫苗的分配、在经济的恢复各个方面实现共识是非常重要的。从这些角度来讲呢，我觉得他提到这种包容的多边主义是有理由的。
嗯，那么在现阶段您认为多边主义面临的阻力有哪些呢？
我想这个多边主义啊，现在面临的阻力两个方面。如果我们回顾一下过去的4年，这个全球都面临着逆全球化，包括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挑战，而这些挑战一定程度上都和多边合作是背道而驰的。那么从过去来讲，我想这是一定性的有趋势性的这样一些东西，在过去仍然存留在今天构成的一个挑战。 另外一个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大家都开始强调多边主义了。但是什么样的多边主义才是真正的多边主义？我想呢，不同的国家看法是不一样。有的时候呢，虽然是一些国家要进行合作，但是搞得封闭的小圈子，最后导致的结果是对抗。我想这不是真正的多边主义。现在当全世界面临共同的全球性挑战的时候，只有以合作为导向，以包容为导向的这个多边主义才是真正的多边主义。所以呢，我想这个两个方面，既有过去的我想这个世界上存留下来的一些这个和保护主义单边主义，这是一方面的阻力，也有今天我们如何真正走向真正的多边主义这方面的阻力。所以呢，这些都是我们要进行多边合作的过程当中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然在全球肆虐，世界经济陷入困顿，只有靠全球合作才能解决棘手的全球问题。那么您觉得怎么做才是真正的拥抱多边主义呢？
多边主义呢，一个方面就是多边主义不能搞封闭的小圈子。多边主义现在全球面临共同的挑战，共商共建共享，全球面临的挑战大家一起来商量来解决，寻找解决的办法，得到的结果大家共同来享用。我想这才是这个真正的这种多边主义的一个路径。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说强调多边主义也要强调遵守规则，遵守国际法，而且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尊重大家都共同认可的这个国际规则，不能有些规则当合则用，你不合则废。在这种情况之下，有选择的这种多边主义，我想这不会是真正的多边主义。另外呢，这个多边主义也要强调与时俱进。我想这个现在全球面临的挑战，新冠疫情只是其中之一。那么由新冠疫情所引发的全球的经济衰退，甚至更长远的来讲，我们当新冠疫情过后，如何去看待这次新冠疫情给我们带来的挑战，如何解决可持续发展当中面临的一份问题，包括气候变化如何去应对。我想所有的这些问题呢，都需要全世界各国能够与时俱进，不断地完善全球治理。只有这种情况之下，我想这个多边主义才真正能够实现世界各国真正寻求合作，解决大家共同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好的，感谢高院长的分析点评。
黎明的第一抹霞光是直播世界的温馨守候，
这里是环球资讯网。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是直播世界的真诚祝福，聚焦最新发生的新闻事件，记录生动鲜活的新闻瞬间。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继续来关注新闻。世界卫生组织20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欧洲中部时间20号14:51，北京时间21:51，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381,841例，达到1,038,4747例；死亡病例增加10,715例，达到2,446,008例。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数据，截至美国东部时间20号的16:24，北京时间21号的5:24，过去的24小时，美国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01,724例，累计确诊28,060,047例，新增死亡病例2216例，累计死亡49,7345例。
非洲疾控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号，非洲大陆共报告新冠肺炎死亡病例超10万例，死亡率迅速上升。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琼的报道。
非洲疾控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非洲东部时间20号20时，非洲54个国家和地区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8,09,172人，其中死亡100,674例，治愈3,359,930例。世卫组织的数据显示，在过去一周，非洲新增7.7万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包括赞比亚、多哥、南苏丹在内的几个国家，疫情曲线呈上升趋势。由于新冠变异病毒在非洲的传播速度较快，非洲的新冠肺炎死亡率从之前的2.4%上升至3.7%，已经大大高于全球的平均水平。除大洋洲外，非洲是最晚一个记录10万例新冠肺炎死亡人数的大洲。欧洲早在2020年4月就已经超过10万大关。 南非卫生部科学理事会成员巴里舒布表示，这些数字是根据非洲各政府卫生部门的日常报告统计得出，仅反映了实际病例数的一小部分。由于部分人口无法获得医疗保险服务，或因症状较轻未去医疗机构就诊，实际病例数明显被少报了。此外，卫生人员的缺乏和检测手段的不足，让许多非洲国家无法进行大规模的检测。目前，包括南非、津巴布韦、赤道几内亚等非洲多个国家开始为高风险人群接种新冠疫苗。非洲国家从全球新冠疫苗计划获得的9000万剂新冠疫苗，将从2月底开始在非洲供应。
我们来关注一下意大利的新冠肺炎疫情。意大利高等卫生研究院的最新监测报告显示，最近几周意大利疫情传染指数呈上升之势，并且多地出现了变异新冠病毒聚集传染的现象。下面我们连线总台驻意大利记者宋成杰。成杰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意大利的疫情形势和应对措施。
好的，2月20号正好是意大利发现首例本土新冠肺炎病例一周年的日子。该国卫生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24小时内新增近15000例确诊感染者，累计确诊接近280万例，累计死亡超过95000例。高等卫生研究院主席布鲁萨费罗前一天表示，反映病毒传播速度的有效传染值已连续3周上升，目前在接近1的水平。这一趋势在他看来值得警惕，并且有必要采取进一步措施，因为变异新冠病毒在意大利正快速传播。统计数据表明，托斯卡纳等3个大区的变异新冠病毒感染占新增确诊的比例已超过1/3，在马尔凯等大区这一比例甚至可能超过一半。对此，拉齐奥等多个大区已经开始在部分城镇设置最高的红色级别管控措施，限制居民进行非必要外出以及餐饮和商业场所的营业。意大利目前采取的疫情防控法令即将到期，据当地媒体报道，部分地方政府负责人要求修改当前实施的分区分级防控政策，主要原因是各地不同且每周调整的防控措施容易引起混乱，对民众和商业经营者造成不便。有消息称，卫生部长斯佩兰扎倾向于在全国范围实施较高等级的橙色防控措施，以遏制变异新冠病毒传播，这也将是德拉吉领导的意大利新政府上任后颁布的第一项疫情防控法令。主持人，
目前意大利新冠疫苗接种进展如何？有媒体称，针对疫苗数量不足的现象，意大利已经出现了疫苗黑市，具体是什么情况？
根据意大利卫生部的统计，截至20号，全国有130多万人完成2剂疫苗接种，占人口总数的2.2%。接种对象主要是医护人员和养老院老人。另外一项数据显示，到本月10号为止的一个月内，医护人员感染新冠病毒的上报人数较前一个月减少了一半。专家就此推论，疫苗能起到一定保护作用。意大利新任总理德拉吉17号在议会发表施政演讲时表示，政府首要任务是获得足够数量的新冠疫苗，并调动所有资源，使用各类设施快速高效地开展接种工作。而目前限制接种工作提速的主要障碍还是疫苗的供应能力。继此前发生辉瑞疫苗减少供应事件后，阿斯利康公司20号也表示，本周向意大利提供的疫苗数量将比原计划减少1成。意大利威尼托大区主席扎亚称，按照目前的疫苗数量和接种进度，至少需要3年时间才能完成对所有意大利人的接种。为此，他敦促总理德拉吉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为意大利争取更多疫苗。另有媒体报道，近日有中间商向威内托大区推销2700万剂来源不明的辉瑞新冠疫苗，意大利可能已经出现疫苗黑市。作为当事人，威内托大区主席扎亚回应称，他从来没有主动联系过这些中间商，但不排除自主获得疫苗的尝试。目前，意大利检察机关正在对此事展开调查。主持人，
好，感谢宋成杰。
当地时间20号，由中国研发的科兴新冠疫苗运抵墨西哥，墨西哥外交部感谢中方支援。我们来听总台驻墨西哥记者李晶晶的报道。
据墨西哥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月20号上午8:30左右，首批20万剂由中国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研发的新冠灭活疫苗运抵墨西哥。墨西哥外交部当天通过官方推特公布了载有科兴疫苗的航班抵达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国际机场的好消息，并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支援与合作。
墨西哥外长埃布拉德也在20号发布推文，称未来几周将陆续有1000万剂科兴疫苗运抵墨西哥。首批到位的科兴疫苗将于运抵当天同其他两种进口疫苗一起投入使用。此前一天，墨卫生部副部长洛佩斯加特尔在发布会上介绍说，另外四批科兴疫苗将在2月底至5月期间陆续运至墨西哥。他透露，这批中国疫苗将首先在包括首都墨西哥城在内的墨西哥谷地区投入使用，这也是目前墨西哥新冠疫情最为严重的地区。他还说，科兴疫苗将被优先提供给居住在偏远贫困地区的老年人，也就是新冠肺炎死亡率最高的人群使用。2月10号，墨西哥外交部副部长德尔加多宣布，墨西哥政府下属的联邦预防卫生风险委员会已批准紧急使用两款中国研发的新冠疫苗，分别是由中国军事医学研究院和康希诺公司联合研发的腺病毒载体疫苗，以及中国科兴公司研发的新冠疫苗。此前已经有200万剂康希诺疫苗原液被运至墨西哥，而这次运抵墨西哥的科兴疫苗是直接可以投入使用的疫苗成品。
当地时间的20号，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在新冠肺炎疫情相关会议上表示，俄罗斯卫生部已经正式注册了第三款新冠疫苗，首批12万剂该疫苗将于今年3月中旬投入民用流通。下面我们连线总台驻俄罗斯记者李俊祥。俊强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俄罗斯完成注册的第三款新冠疫苗的情况。
好的，俄总理米舒斯京当天在会议上表示，俄罗斯第三款新冠疫苗已经完成注册，首批12万剂该疫苗将于今年3月中旬投入民用流通。据悉，第三款新冠疫苗由俄罗斯科学院丘马科夫免疫生物制剂研究中心研制，采用灭活病毒技术。据该中心主任伊什穆哈梅托夫介绍，这款疫苗的临床试验于去年10月份开始，测试期间没有出现严重的不良反应，二期临床试验即将结束，之后将开始有3000名志愿者参与的第三期临床测试。伊什穆哈梅托夫表示，这款疫苗对变异病毒也同样有效，但目前只建议18岁至60岁的人群接种，等到第二期临床试验结束后，才有可能放宽接种人员的年龄限制。目前，俄罗斯已经注册了三款新冠疫苗，另外两款分别是俄加马列亚流行病与微生物学国家研究中心研发的卫星微疫苗，和俄矢量病毒学与生物技术国家科学中心研发的合成肽疫苗。主持人，
俄罗斯的疫苗生产和民众接种情况目前怎么样？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俄总理米舒斯京表示，截至目前，俄罗斯已经生产出约1000万剂卫星微疫苗和8万剂合成肽疫苗。近期用于生产第三款新冠疫苗的生产线也将投入运营。米舒斯京表示，俄罗斯各地已经开设了超过4000个疫苗接种点，他要求各地区全面做好疫苗接收、保存和分发工作，保证所有有意愿接种的民众都能够获得接种的机会。俄政府副总理格里科娃20号表示，今年上半年，俄罗斯新冠疫苗的总产量将达到8800万剂，其中卫星微疫苗的产量将达到8300万剂，另一款合成肽疫苗的产量为540万剂。此外，格里科娃还表示，约45%的俄罗斯60岁以上老人已经接种了新冠疫苗，但这一比例还远远不够。他要求各地区加快疫苗接种速度。截至莫斯科时间20号上午11点30分，在过去的24小时，俄罗斯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2953例，累计确诊达到415万1984例。新增治愈病例17484例，新增死亡480例。主持人，
好，感谢李俊祥。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快速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关注的焦点话题。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近日在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线上特别会议时表示，人类面临的全球性挑战日趋严峻复杂，但是应对措施零碎且不充分。他呼吁构建更强、更具包容性的多边主义。 外交学院副院长高飞在接受环球资讯广播采访时指出，只有真正的拥抱多边主义，不断地完善全球治理，才能解决像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全球性挑战。
我想这个现在全球面临的挑战，新冠疫情只是其中之一。那么由新冠疫情所引发的全球的经济衰退，甚至更长远的来讲，如何去看待这次新冠疫情给我们带来的挑战，如何解决可持续发展当中面临的一份问题，包括气候变化如何去应对，我想所有的这些问题呢，都需要全世界各国能够与时俱进，不断地完善全球治理。只有这种情况之下，我想这个多边主义才真正能够实现世界各国真正寻求合作，解决大家共同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美国白宫20号发布声明，总统拜登已经宣布德克萨斯州存在重大灾难，并命令美国联邦政府提供援助，以支持州政府及地方政府从2月11号冬季风暴以来的恢复工作。
根据外媒报道，继去年9月宣布组装首架原型机后，韩国方面近日表示将于今年4月正式向外界展示 KFX 隐形战斗机的原型机，这比原计划提前了数周时间。根据报道，韩国一直致力于推动自主研制 KFX 战斗机项目，一是为了促进本国航空工业的发展，二是希望用 KFX 战斗机替换服役了数十年的美制 F4 和 F5 战斗机。相关的话题我们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军事评论员魏东旭。东旭，韩国方面加快 KFX 战斗机项目推进的原因是什么？
好的，韩国的航空制造企业尽快的推进 KFX 隐形战斗机项目，就是为了更好的展示信心。那么这样的一种信心呢，首先是要向本国的军方进行展示。韩国空军已经大批量的从美国引进了 F-35A 隐形战斗机，而且还有后续增加采购数量的计划。韩国海军呢也提出了更大更先进的两栖攻击舰的建造计划，还要从美国引进 F-35B 这种具备短距垂直起降能力的舰载机。那么韩国空军和韩国海军未来针对隐形战斗机的需求数量会越来越多，如果说呢能够尽快的推出国产的 KFX 隐形战斗机，那么韩国的军火商就可以拿到更多的本国订单，那么本国军方采购 F-35 也就是美制隐形战斗机的数量就会大幅度的减少。那么另外一种信心展示呢，是针对国际合作伙伴或者是国际防务市场。此前呢韩国是打算和印度尼西亚进行这种联合研发，但是由于受到国内经济因素的影响，那么作为合作伙伴的印度尼西亚在 KFX 隐形战斗机的这个项目上已经拖欠了数亿美元的这种研发经费，而且呢原来的这种联合的研制团队也出现了问题，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印尼方面的这种航空技术人员已经回国了。那么现在呢韩国的军火商包括他的航空企业希望尽快的尽早的把这个隐形战斗机也就是 KFX 它的原型机拿出来进行展示，也是希望呢能够吸引更多的合作伙伴向这个项目进行投资。当然了尽早的展示这种技术验证样机也表明了韩国的技术能力、研发能力和生产能力，也是希望在国际防务市场上尽快的去推销 KFX 隐形战斗机。所以呢树立信心，对外展示这种技术验证的样机，就是为了争取本国和海外的订单和市场份额。主持人，
造出 KFX 战斗机原型机是否意味着这种新式的隐形战机的技术已经变得成熟了呢？
好的， KFX 隐形战斗机虽然号称是韩国独立自主研发、独立自主制造，但是其实它真正的国产化的比例是非常低的，因为很多的零部件和核心系统都是要从海外采购，有的是从美国采购，也有的是从欧洲国家采购，那么甚至连以色列也是它的供货商。这就导致呢在后续的升级改造方面韩国是受制于人的，也会导致战斗机的单价和成本过高。除此之外呢，我们知道造出了验证机或者是原型机并不意味着这个项目彻底的成功，在后续的试飞过程当中， 韩国可能也会面临更多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啊，会变得非常棘手。除此之外呢， KFX 隐形战斗机它的基本型号并没有设计内置弹仓，导弹呢是贴在战斗机的肚皮下面，其实呢它并不是100%的隐形战斗机。那么一旦对手装备有很先进的对空搜索雷达或者是预警机，其实 KFX 战斗机是很容易暴露目标的。所以我们只能说推进 KFX 隐形战斗机项目，韩国呢是在先进隐形战斗机的研发的这种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但是目前来看这一步迈得并不稳。主持人，
好的，感谢魏东旭。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稍后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带您关注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您现在收听的是
环球资讯广播，
从耳边到指尖，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北京时间7:30，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关注气象信息，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早上好，李倩。
早上好，小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听说昨天有不少城市暖和的都破纪录了，那具体情况请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经过昨天中东部大面积的升温之后，有18个省会级城市都是在昨天度过了今年以来最为温暖的一天，包括了太原、北京、天津、石家庄、西安、银川、兰州、西宁、济南、郑州、合肥、武汉、南京、上海、杭州、长沙、南昌和成都。那除了兰州和西宁，其他16个城市昨天的最高气温都在20度以上，都是提前快进到4、5月份的温暖。而在这18个城市当中，还有7个省会城市是直接打破了当地2月的最暖记录的，都是北方的城市，包括太原、北京、天津、石家庄、西安、银川和郑州。而且北京还创下了最早气温上20的记录。我们以省会城市举例呢，其实只是一个代表。昨天从西北地区东部到华北黄淮，有294个，接近300个气象站点都打破了当地2月的气温极值记录。可以说啊，这样的温暖是历史2月份非常罕见的大面积破纪录的温暖。小小，
那未来几天这样的温暖还会持续吗？
今天白天甘肃南部、陕西南部、山西南部以及河北南部到黄淮、长江中下游大部地区啊，普遍都会达到本轮气温的一个最高点，最高气温普遍在20度以上。其中河南大部、山东西部、湖北大部、湖南中北部、江西北部和西部、浙江北部将会达到25度以上，也是今年以来的新高。部分城市甚至也会继续的刷新当地今年以来的新高，像是郑州、合肥今天都会达到27度，武汉、长沙、南昌、杭州今天也有26度，都是创新高的节奏。华南的暖意持续时间会更长，广州今天是28度，明天29度，后天30度，已经是夏天的感觉了。不过另一方面，冷空气也已经准备就绪，明天就会大举南下。22到24号，降温将会自北向南席卷东北、华北到江南北部地区，普遍带来6到10度甚至是更强的降温，冷暖转换将会非常的迅速。而且在山东的部分地区，22号当天的单日降幅有可能会达到10到18度，非常的剧烈。经过这次降温之后，东北的气温将会从常年偏高的水平转为明显偏低，华北中南部、黄淮等地的气温也将会在未来3、4天发生调整，从比常年明显偏高转为接近常年甚至是略偏低的一个状态。像北京今天的最高气温是预报了20度，但是到了23号就只有6度，降到了个位数。那郑州今天气温冲顶之后，下周也是一路下滑，从今天的27度将会降到24号只有6度，4天的时间超过20多度的一个气温差距，感觉真的是从初夏又回到了冬天。所以提醒大家，在这个周末暖过之后，一定要注意下周初的寒冷，及时的增添衣物。小小，
好的，非常感谢李倩带来的介绍。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 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石宁海，
我是小小。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疫情肆虐，全球经济萧条，包容性的多边主义能否成为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关键？
非洲新冠肺炎累计死亡病例超10万例，意大利多地提升疫情防控等级。
稍后各位还将收听到，人民币国际支付份额提升，专家称得益于外贸形势向好和人民币币值稳定。
大阪直美夺得2021年澳网女单冠军，男单今天上演巅峰对决，小德将冲击个人澳网第9冠。
在此之前，我们首先进入今天的环球深观察。美国等西方国家疯抢全球疫苗，全球疫苗分配严重两极化。
环球热点密集追踪，新闻真相抽丝剥茧。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深观察，与您一同深观世界，洞察本源。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延，其中新型变异病毒的加速传播逐渐成为各国抗击疫情的威胁。而在多国积极开展疫苗接种的情况下，数据显示全球疫苗分配严重不均，富国囤积的新冠疫苗技术远远超出所需。日前有媒体报道称，美国等富裕国家囤积了大量新冠疫苗，比需求量高出10亿剂。囤积大量疫苗背后有什么深意？请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魏雨辰带来今天的环球深观察。
Now a new study shows how rich countries are hoarding COVID-19 vaccines in the world's poor.
最近，一份来自国际非营利反贫困组织发布的最新报告吸引了全球的广泛关注。这份报告详细曝光了全球疫苗产品分配的严重两极化。通过详细查阅5家主要新冠疫苗供应商的供应合同发现，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以及一些欧盟国家迄今为止所订购的新冠疫苗数量已超过30亿剂，比他们实际所需整整多出10亿剂。即便是在全民接种2剂疫苗的前提下，这些国家所需要的疫苗总量也不过为20.6亿剂。报告特别提及，这些国家所富裕出来的疫苗足够给整个非洲大陆的成年人口进行接种。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称，英国、美国和欧盟订购的新冠疫苗数比实际需求分别多出1.13亿剂、4.53亿剂和4.64亿剂。另外，据美国杜克大学统计，加拿大购买的疫苗数量是其基本疫苗需求的6倍。而与少数美西方国家过量囤积疫苗对应的是，全球至今仍有130多个国家从未获得过疫苗，并且可能今年一整年都与疫苗无缘。即便是由世卫组织主导的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进行顺利，受益国家所获得的疫苗数量也最多只能覆盖本国20%的人口。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此前曾表示
This is a global crisis.
这是一场全球危机，解决方案必须作为全球公共产品平等分享，而不是作为扩大不平等并成为私人商品。疫苗分配问题上，有些国家被甩在了后面。
与此同时，墨西哥外长马塞洛·埃布拉德日前呼吁停止囤积疫苗。他指出，墨西哥对新冠肺炎病毒疫苗在全球推广的方式感到不满，认为这一过程不公平，并有利于富裕国家，而把较贫穷的国家甩在后面。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基斯罗利也表示，对疫苗囤积行为表示担忧，这或将导致哄抬疫苗价格。另外，有报告称，世界不同地区的政府支付的价格相差悬殊，贫穷国家为完全相同的产品支付的价格比富裕国家多得多。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所助理研究员张同军说，西方富裕国家之所以要囤积大量的疫苗，其根本出发点还是本国利益。
西方国家现在口口声声的这个所谓的人道主义，它不过是挂在嘴上说说，是口惠而实不至。而这次西方富裕国家之所以要囤积大量的疫苗，实际上最根本的还是为他们本国的利益服务，就是要为国民提供足够量的疫苗， 以便于保证国民的安全。那么对于他们而言，国内的这个利益是要凌驾于所谓的国际利益之上的。
这两天同样引发媒体关注的还有美国总统拜登在七国集团峰会上的承诺。他在峰会上宣布，美国将向世卫组织捐赠40亿美元为穷国购买新冠疫苗。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9号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对美国这一举动表示欢迎，但他也强调需要做更多的工作，而且要更快。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所助理研究员张腾军指出，美国此时捐赠40亿美元的举措，某种程度上与大国竞争有关。这一举措有助于恢复美国在疫苗等全球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拜登提出来的这样一种捐赠的行为，看起来非常慷慨，但背后有其深层次的政治考虑。此外，有消息称，近日法国总统马克龙曾提议，欧洲和美国紧急拿出3%到5%的库存疫苗支援非洲，但美国坚决拒绝这一提议，称在美国有充足疫苗供应前，不会向发展中国家捐赠任何新冠疫苗。而此前有观点就指出，随着更多变异毒株的出现，在较贫穷的国家推迟接种疫苗，可能会导致一场更长时间的大流行，造成更致命的人员伤亡和更持久的经济损失。因此，疫苗接种的优先顺序应该是以全世界为标准，而不是以国别来衡量。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所助理研究员张腾军说，美国政府的做法还是在服务于自己的政治势力。
我们看到在这个疫苗这个问题上，仍然它还是遵循美国为首的美国优先的这样一个理念，尤其是在保证国疫苗的充分足够供应上，仍然是坚持绝对的这个美国第一的。那么这个实际上是拜登政府一直以来他讲所讲的这个外交要向内看的这样一个倾向是完全一致的。一方面他是考虑到国内的这个问题，另一方面呢，他担心如果去援助别的国家的话，它会引发国内的反弹，会招致共和党等其他这个反对力量的批评，从而不利于他上台初期稳定的执政。所以根源上来讲，他还是服务于自己的政治私利。
分析人士指出，拜登政府一方面要照顾到国内的国民情绪，另一方面又要考虑到国际的指责。美国当前疯抢全球疫苗的背后，仍然体现了其美国优先的思维。有观点还指出，美国看似慷慨的善举也不排除重走以往口惠而实不至的老路，借此继续为其国际博弈服务。
以速度呈现新鲜资讯，以广度扫描全球热点，以温度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月，在基于金额统计的全球支付货币排名当中，人民币全球支付份额大幅提升，排名为全球第五位。专家认为，人民币国际支付迎来今年开门红，不仅释放出人民币国际化取得积极进展的信号，也表明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不断的提升。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李林的报道。
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的最新数据显示，从比例来看，人民币全球支付占比由去年12月的 1.88% 上升到了今年1月份的 2.42%。 从金额来看，今年1月人民币支付金额较去年12月增加了 21.34%， 而同期全球所有货币支付金额总体减少了 5.86%。 另外，1月份在主要货币的支付金额排名中，人民币排在第五位，前四位的分别是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斌分析认为，近期人民币国际支付份额显著提高，主要是由于去年中国外贸形势不断向好，以及人民币币值总体稳定。
去年中国的对外贸易的形势是不断的向好，而且呢，我们的货物贸易的规模啊和全球市场的份额占比也是创了一个历史新高，这个呢也是增加了国际上的对人民币的这个需求。那么第二呢，就是去年以来呢，我们人民币的这个币值啊，总体是保持稳定。那么去年全年人民币汇率呢，对美元是升值了6.2%，啊，所以这也增强了国际投资者啊持有人民币的这个信心。
温彬表示，人民币国际支付份额的提升不仅反映了人民币国际化水平程度在不断提升，同时也表明国际投资者无论是从贸易向下、投资向下还是储备方面，都看好中国经济的发展潜力和前景。按照十四五规划建议，未来五年要稳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温彬说，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但从未来的发展前景看，人民币国际化仍然拥有巨大的潜力和空间。
中国经济啊，还是保持一个持续较快的一个增长，有巨大的发展的潜力和空间。同时呢，我们人民币币值啊，也保持一个总体的稳定。这个呢，就是得到了国际上的这样一个认可，这个是有助于人民币的推进这个国际化。那第二呢，就是我们现在也是进一步的加大对外开放，包括金融市场的开放，所以进一步的提升人民币在这个贸易、投资、储备这些方面的这样的一个便利化。未来来看呢，人民币会沿着这个从贸易货币到投资货币到最终的储备货币这样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路径啊，人民币的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会越来越高。那么随着我们人民币在离岸市场的这个存量的这个增加，那么未来也会发展出更多的用人民币来投资的这个金融产品，满足人民币的投资的这个需要。这个呢，也是有助于进一步的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化的程度。
这位专家同时强调，当前人民币国际化的外部环境仍存在不确定性，包括全球货币政策的宽松环境有可能发生变化，导致全球资本流动的逆转，从而给国际金融市场带来波动。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李玲，北京报道。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快速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关注的焦点话题。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0号到访德黑兰。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田文林认为，国际原子能机构不是决定伊核问题走向的决定性因素，美国与伊朗外交博弈的结果才是决定伊核问题能否重启的关键。
啊，我们经常说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现在伊核协议的谈判呢，看上去呢在走向一个死胡同，实际上说呢，这个阶段是最有可能出现转机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说双方呢都希望呢达成协议，不希望呢重新回到相互对抗、伊核问题呢失控的这个境地。所以从这意义上说呢，我觉得对这个伊核协议的未来前景呢，我是谨慎乐观。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近日在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线上特别会议时表示，人类面临的全球性挑战日趋严峻复杂，但应对措施零碎且不充分。他呼吁构建更强、更具包容性的多边主义。外交学院副院长高飞在接受环球资讯广播采访时指出，只有真正拥抱多边主义，不断完善全球治理，才能解决像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全球性挑战。
我想这个现在全球面临的挑战，新冠疫情只是其中之一。那么由新冠疫情所引发的全球的经济衰退，甚至更长远的来讲，如何去看待这次新冠疫情给我们带来的挑战，如何解决可持续发展当中面临的一份问题，包括气候变化如何去应对，我想所有的这些问题呢，都需要全世界各国能够与时俱进，不断地完善全球治理。只有这种情况之下，我想这个多边主义才真正能够实现世界各国真正寻求合作，解决大家共同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2021年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昨天结束了女单的决赛较量，年仅23岁的日本选手大阪直美直落两盘，以6-4和6-3击败美国选手布雷迪，职业生涯第二次夺得澳网的女单冠军，这也是她的第四个大满贯赛事冠军。
值得一提的是，大阪直美至今4次闯入大满贯赛事决赛全部夺冠，在大满贯夺冠次数上，他已经超越科贝尔的3冠，追平复出的克里斯特尔斯，仅次于小威廉姆斯的23冠和大威廉姆斯的7冠。另外，凭借这个澳网冠军，大阪直美的世界排名将超越罗马尼亚名将哈勒普，升至世界第二位，仅次于榜首的澳大利亚选手巴蒂。
今天澳网会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在备受瞩目的男单决赛中，澳网八冠王、头号种子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将迎来俄罗斯选手梅德韦杰夫的挑战。 就昨天的女单决赛，还有今天的男单巅峰对决，我们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评论员彭延元。延元，在你看来，大阪直美昨天的夺冠有怎样的意义？
好的，主持人。那么大阪直美在这场比赛当中夺冠，这个历史意义还是非常的重大的。因为就他个人来讲的话呢，这场比赛获胜之后呢，他就是一共在硬币场地上面，包括美网包括澳网，夺取了四个大满贯冠军了。那么我们可以非常肯定的说，大阪直美就是新生代的硬币女王。能够在四大满贯的两个场地啊都不止一次的夺冠呢，这就说明他对于无论是快速场地还是慢速场地的这个硬币的适应程度是非常高的，非常适应他的这样的一种，应该说是攻也很凶，守也很稳，然后发球包括底线的这种相持和线路变化的能力特别强的这样的一种特点。那么对于一个职业网球球员来讲的话呢，你要能够在硬币始终保持这种高水平的发挥，那么你才是大满贯冠军的最有力的竞争者。而大阪直美一次又一次的跟我们证明了这一点。那么当然毫无疑问，她在证明自己是硬币的新女王的同时，也在告诉我们她在职业网坛的天空，她头顶上的那片天空应该是还非常的高的，她的上升的空间还是会非常的大的，毕竟她仍然非常的年轻。对于布拉迪来讲，当然这个结果是有点遗憾了，但是也是非常合理的。因为大阪直美是这么多次的杀进大满贯的这个决赛，而且他大满贯决赛的胜率是100%，而布拉迪呢才是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杀进大满贯的决赛，而且他不是以一个万众期待的冠军候选人的身份杀进决赛，而是一个黑马的身份来到这样的一个舞台上面的。那么他处理问题的这种经验啦，应对变化的这样一种能力啦，当对手的状态、对手的战术出现一些改变的时候，自己怎么样去跟上对手的节奏，或者说是把握比赛的节奏啦，这些经验他通通都是欠缺的。所以我们看到他在比赛当中，虽然说也跟大阪直美在底线、在攻守的两端做了一些硬桥硬马的这样的对抗，但是呢，显然在这方面的能力上，他还是跟大阪直美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差距的。所以呢，他虽然是在比赛的这个两盘的最后阶段吧，都曾经说试图想要把自己的这个比分把它拉住，把整个比赛给拖住，但是最终还是没有能够成功。但是他作为一个黑马，能够拿到开年的第一个大满贯的女单亚军，也是非常值得大家去祝贺他的了。主持人，
再来给我们前瞻一下今天将进行的男单决赛，小德跟梅德韦杰夫将上演巅峰对决，你更看好谁？
好的，那么很显然女单决赛结束之后，男单冠军的归属就成为本届澳网的最后一个，同时也是最大的这样的一个悬念了。而且这场比赛呢确实戏剧化的这个因素也是特别的多的。首先这是在两代球员的领军人物之间展开的一场对决，那么一方面当然是巨头时代的代表人物德约科维奇，同时也是墨尔本公园之王，八次夺得澳网男单冠军的这样的一个应该说是巨无霸级的这样的一个球员了。那么另外一位呢是新生代的95后球员的代表人物，也曾经拿到过美网亚军的这个梅德韦杰夫。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对决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交手记录虽然说一个是巨头一个是新秀，但是呢他们的交手记录德约也只是以一个非常微弱的优势4胜3负来领先，而且他们在上一次交手就是在去年的 ATP 年终总决赛当中呢，德约是输给过梅德韦杰夫的。所以说梅德韦杰夫在面对德约的时候是没有任何畏惧啊，或者说是害怕啊那样的心理的。而这个球员本身的这种心态，看他在之前半决赛的表现你也能够看得出来，他确实是一个心态非常稳定，能够擅长打逆风球的这样一个球员。那么你面对巨头的时候擅长打逆风球这一点特质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那么当然德约他也面对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意义，就是他如果能够夺冠的话，他将成为史无前例的澳网九冠王，这对他争夺那个史上最佳候选人的那样的一个位置应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砝码。那他就将成为史上在单个大满贯赛事当中夺取冠军次数最多的球员的排第二位，仅次于纳达尔，所以呢这也是一个历史地位。因此呢我觉得对德约来讲的话呢在这场比赛当中他也是一个要全力以赴要争夺这样的一个冠军的一个心态吧，所以这场对决我觉得也是很有意思的。主持人，
好的，感谢彭延元。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从耳边到指尖，
分享世界每一刻。北京时间7:53，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石宁海、小小代表节目监制李鹏，主编刘允，导播袁鑫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在稍后8点开始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中，主播新宇、杨帆将带您关注。
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强调， 学党史，务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100周年。
经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批准，中央军委印发《关于构建新型军事训练体系的决定》。
中医药走向世界步伐稳健，专家表示，中西结合的科研创新和人才培养很关键。
特拉维夫中国文化中心举办多场线上活动，喜迎新春。
同时，我们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红色标志的环球资讯加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资讯。加是数学符号加号。另外，在环球资讯的官方微博上，我们也期待您的留言互动。
订阅微信公众号“环球资讯家”，
关注“环球资讯”微博，
下载云听客户端。
你关注我们，
我们关注世界，
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
世界在。